叶先生，要看六十四手，您只有一扇门的时间，
要看您眼力了。
请。
电影《一代宗师》里，八卦掌宗师宫羽田之女宫二，以一套六十四手独步天下。
八卦掌取法于刀术，单换掌是单刀，双换掌是双刀，步法一掰一扣，擅长偏门抢攻。
八卦掌和太极拳、形意拳并称为中国传统武术三大内家拳，为清代河北文安人董海川所创，因拳理建立在易经八卦理论基础之上而得名。八卦掌讲究以走圈制敌，踢打摔拿，招式皆备，先在北京一带流传，发展百余年已遍及全国。赵大元是八卦掌第四代传人。
八卦是转圈的，它的力量的变化，它的技术的变化，都按照八卦的理论。董海川收了很多徒弟，现在目前还在各地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是尹氏，然后呢陈廷华，还有一个呢就是梁氏，然后樊氏、宋氏，主要是这几支。
2008年，八卦掌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任文柱也是文安人。他说：“练八卦掌得先从站桩开始。”
那时候也没有表，吸一口气儿啊，出来，一吸一出叫一口气儿，搁那么吸着，那么站搁数着记着，站了100口气儿了，我再站到110口，我再站个120口。一增不一减。
赵大元也从小习武，步法、掌法、腿法，每个动作都经历过数以亿计的重复。
我呢是瘦小型，当时老师呢就跟我讲了，你练技术和师兄要不一样，你要找技巧，学技巧要灵活，要练习空劲，切纸片打报纸很难很难的，这一打报纸就飘了，一进门门口挂纸条，出去30下，进门一开门30下，到了就啪啪随意两下，一开始宽点，宽点能切折了窄点，窄点能切折了再短点。
他就是在这个位置可以做站桩，然后行李间呢可以做走圈，这个树林呢就想成一个随意穿插。
任文柱的武校已经营16年，每年招200人，教学员的学费和外出表演赚的钱维持着武校的运营。武校的孩子们得过很多奖，可任文柱心里还是有纠结，希望政策能给传统武术多一些关照。
像国家投入的是竞技，传统国家没有扶持基金，他得吃饭呢，他得参加工作呀，他得娶妻生子啊。你看明年黑门全会呀，我们拿不回牌了不行啊。这个竞技呢，它是上提气，可这个传统的呢，真正的内家拳，什么形意、太极、八卦，这个呢是这个下沉气。练了八卦掌，我们竞技完不成任务，我连竞技练完成任务了，我八卦掌失传了。
这个时候往下压，这个时候往上搬，你看这胳膊肘就要折了，这就把它什么呀。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体育馆，73岁的赵大元每周六带学员训练，雷打不动。他气质温和，练武时却招招刚猛有力，动静之间判若两人。
再看一遍动作，落地之后看，顺势挪，推，看见没有？
退休前，赵大元还有一个身份，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擅长擒拿格斗，从事军警实用教学。赵氏擒拿以八卦掌为基础，尤其讲究实战技能。
我在国外教学中的时候，对方就把我误认为什么呀，翻译了，因为我胳膊那么细那么瘦，戴个眼镜，他们那主教练就还有点看不起，说赵教授能不能我们稍微演练一下。我说那可以啊，先上那个跆拳道那个，确实承认他前面的踢把力度很大的，速度很快的，他起高脚，我俩手一拍地，一个侧蹬就要蹬到他裆里了，就给他支住了。后来他又找一个那什么泰拳的，我一闪他一拳完了就那飞膝就来了，我这俩肘子一拱他，一推开他，这时候一掏就掏出那小辫儿吧，揪着一拧，咣当就下去。我一跪，这膝盖就跪在嗓子上了。这小子起来不明白，还指着我呢 ，no。
不论是日常教学生，还是到国外交流， 赵大元一直尝试着给各方普及一个思路，那就是传统武术和竞技体育不能混为一谈。
生死搏击，只要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凡是体育竞赛规定的犯规动作、竞打部位，恰恰是我们传统武术必须要打的。如果说你按体育竞赛这么训练，时间长了就养成了他错误的动作。
跟着赵大元学习八卦掌的学员不少，多以强身健体为目的。几十年的教学生涯让他形成了依靠更新学科知识传承中国传统武术的思路。武术拳理和中国哲学、西方医学与物理学在功夫里相融相生。
十一十二我们叫游离类，
受挤压以后它直接什么呀，那个软头就直接就刺激。
虽然他还在坚持教学生实战技能，却不得不承认实战的土壤已不复存在。就像老舍在小说里描述的，枣红色多岁的标旗，江湖上的智慧与黑化，义气与声名，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赵大元最怕学生丢了攻防意识，没有了攻守防卫，就丢了武术的魂。
现在中国传统武术界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学套路，不讲实用技术，不进行实战训练。下代人根本不懂的，套路是实战技术的组合。这样的话，中国传统武术里面很多实战的技术和理论，大量的就流失了。
龚家六十四手是一座高山，不该就这样烟消云散。
武学千年，烟消云散的事儿，我们见得还少。
讲究慢工出细活的中国功夫，似乎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彼时的武林可能正在逝去，但中华武德和武术精神永远不该被轻视。
中国武术就像一把灵魂的刻刀，它无时不刻的在雕琢你的灵和肉。
因为武术的它技能的哲理啊，包含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技术，指导你怎么去认识世界、看待世界、怎么去对待世界。练武的最终的目的是悟道。